哎，我们接着刚才的哈，我们刚才看到他就说他，知道说所见不真实啊，所见不真实，但有这个有幻状迷惑掩饰啊，于中会让人家发起这个大相声响啊。那接着他要讲说，不如所见，不如所闻，哎，有没有闻到？有，有没有见到？有见到，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电视里面演的很多东西，你有没有看到人？有，但没有真人在电视机里面。有这些高楼大厦，有车子，我们都知道，它这个影像不假，但没有真实物，就这样。所以它并不否定有这些差别相，但却不会否定它，但不会执着有真实法在里头哈。然后，不如所闻坚固执着，随其言说，唯此谛是，于皆于妄。他不会讲这样哈，不如所闻这样，不会这样，不会就他所见的去执取啊。为意表之如是意故，意于此中随其言说啊。所以，我们这时候就是因为什么要立这个有为无为？就是因为事实上众生容易看到这个事情，所以我们就要施设有为无为嘛，让你知道说有这么一些事情，它在显现是这样的东西，因为众生容易在这样的影像当中，这样子这妄想执着里面去看到，就产生这个执着，所以我必须要这样的施设，以便于帮助你去抉择这中间的差异啊。彼后时不须观察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能如此之见啊，那前面的呢，比以后是因更观察。所以这个我反复一直在提到佛法的一个现实啊，这个现实的智慧不绝对不是一种痴狂的，也不是宗教的。所以我之前有一次在国外有一个外国人问我说：“你对宗教的看法怎么样？”我说：“要是宗教，如果佛教是宗教，我就不会出家了。”他说：“那怎么是这样呢？你明明是宗教的那个。”我说：“如果佛教是宗教，我就不会出家了。我对那个把自己脑袋放在口袋里面，那要我一起信的话，我对不起，我不敢。我你要就这样，我逼着我信，不要。你要跟我讲道理。好，所以后来我们之所以信佛教，就是看到他那个道理，那个道理。”所以我讲说，他不是逼着我去接受，而是他告诉我好多的观察的角度，而这个观察的角度在其他地方根本开展不出这样的智慧来，开展不出这样的智慧来。所以我觉得佛法这一点哦，大家不要，你如果用宗教心，你就容易在这边有得有失，你的心境的那个，如果你把佛法当智慧的话。没有人会放开智慧的了，他就智慧了，就是佛教就智慧而已，觉啊，觉的教。所以了解佛教的人，他其实你会发现他非常务实的，而且非常受用的，应该是这样的，任何东西不可思议的，如果不可思议不可言说，也是站在可思议法底下，我知道此法。非我现在能理解的，能说明的，我们包括对不可思议的甚深法，都是站在某些认知底下的信仰哦，不是完全盲信的哦。他能养性，他能养性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有基础，所以我信得下。我看到某一份功德，然后我才可以说依这个来推广，他有这样的功德，所以我能信得下。那个完全就是把自己的理性放在一边，完全信了，你会信得比谁都快，但你走开的会比谁都快。所以有时候那个佛门里面热闹哦，那咚咚咚又不见，就人来人往，就这么的。那到最后能在待住的、得到佛法保障的人，其实还是少数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看哈。如是，若有众生是渔夫类，是一生类，一生就是凡夫了啊。未得诸圣出世间慧，于一切法离言法性啊，不能了之。为什么他 这里面很有，他为什么不能了事？因为他就一定要用概念语言呢，啊，所以你可以想象，我们现在这个道理听得很清楚，对不对？但问题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要来进行的时候，应该怎么样？我们如何用概念来放下对概念的执着？这是佛法的方便，用概念放下概念的执着。那如果你不懂得用概念放下概念的执着，或是简单来讲，你如果不知道如理思维，法随法行，你永远也得不到答案。所以众生很难得，因为他所有都是在以缘道里面去认知的，那以缘道就是妄想的意思嘛，对不对？那这种区别，他如果不能如理思维，再利用这种以缘道为方便来看到他的虚谬性，就像我们现在是不是要用我们的六根？但我们用我们六根干什么？离开六根不能修了。但如果执着六根，一定轮回。那叫用六根观六根，就是佛法，用六根观六根的真实性，是不是？就是这个方法，所以很有意思。用它不执着它不行，不用它不行。但如何用？这就是佛法给你一个善巧，好。所以这种他没办法一切法离言法性，就是离妄想分别的这样法性啊，他不能了知。比于一切有为无为，见以闻以作如是念，此所得者决定实有有为无为。好，那我们现在问诸位大德，你认为有为如何？你说诶，有为如何如何，你照着解释，那就执着有为，你就是属于愚夫类的，对不对？执着有为，执着无为，不能了解佛所说的真实意啊。讲完有为无为，却坚持有为无为啊。那我们现在有时候很有意思的比较会，就是说因为我们听多了，其实会有为会无为，这是你嘴巴讲的，但实际上内心里面就是有为无为，那这个也没多大意，就是说语言你已经懂得回避的问题，但正观察没有，所以实际的观察没有，所以在你的自然流露出来的习性里面，就像说我想要求生净土，这个我心已经决定了，我说你没有，我说有，我说没有，因为从你的很多动作里面就知道没有，哎，就自然流露，当生命产生障碍的时候，这种习性根深蒂固的我爱就生出来，如何让这个我所执持的生命继续延续，这就是一个自然习性。这要不是经常正念分明，你马上就你讲的跟你做的就岔开了，这就是一个现实。嗯，所以我说，如果我们自己本身对法开始了解，你在审查自己跟审查外面的，你不一定做得到，但自我审查跟或审查别的，你相对有很多的技巧。为什么？因为法性是这样的啊，就是说我们不讲究，就是思所成慧还没证到啊，有漏的啊，但他已经决定了，对不对？他对法已经甚圣洁，他知道应该这样的抉择，虽然他的烦恼还没断，所以会有这种现象啊。好，如其所见，如其所闻，坚固执着，随其言说啊，维持第十于皆痴妄啊。这个顺前面啊，他是讲彼后时应根观察啊。若有众生会于乎类，以见圣地，以得诸圣出世间会，于一切法离言法性如实了知啊啊。这个我们讲了，这个如实了知。就像我之前不是谈到，有一次我在讲中文，然后很多那个研究所的学生啊，哦，外面研究所的学生来问，为什么这样？为什么这么样？我也不会搬，我没办法搬出来给你看啊。也就是说，其实我那时候体会到，就是你想尽办法用你的寻思心，要找出一个离寻思而得的境界，不可得。你应该是在能寻思的部分寻思完了以后，对这个道理决定，你不要问境界。这个境界，你要认为离寻思的境界问不出来， 那个只能概约的大约的相似的描述，他没办法跟你说。你非得问出一个所以然，很简单，泯除你的寻思心。那我们现在的路怎么走？你要不给我道理，我修不下去。那你要跟我要我说明到，我知道，如果不给你道理，你无从修。那你如果要我把道理全讲完，也不可得，不可能。所以在我们的修行的过程里面，怎么样？叫做比量智，就在这里产生了。从基础你能认识的世间里面，让你相信佛法的好处跟它的价值，从这里沟通。所以这个都还在思维的过程里面，所以在建立对众生的对佛法的信解，不能离开现实他认知的道理，必须以他现实认知的道理为基础，让他信受之后以此比量。所以这个比量就是一个逻辑推论，要合理的推论。这时候他从推论当中虽未亲见，但深圣解如理思维，这时候他才能法随法心。思维所得的东西要能跟，所以有些人认为说从以比量可以得到正量，我觉得不可能。比量是属于推论寻思的东西，比量所得的圣解如法随法心的时候才能证得。也就是说你不可能用寻思得到无寻思的境界，你必须用寻思里面破除寻思，止息寻思，才能证得无寻思的道理，对不对？你不离开世间智，但如果顺世间智不行。这个在四大圣论就有谈到，好，四大圣论他不能离开他，但他不能就是他，哎，所以他到最后必须要降服掉他，哎。好，这个所以说我们说一切法离言法性啊，离言法性如实了之，比一切有为无为见以闻以作如是念，此所得者决定无实有为无为。好，这个就是他决定所得者决定，这个我觉得这个佛法里面用这个决定本来都不太会感觉啊，但这个决定一种不动摇的意思，决定就是十足把握，不疑惑。所以后来我们就讲说，你能不能往生，决定往生。诶，这很狂的嘞，决定的意思，那能不能检查出来？你说决定不一定决定，你说不决定一定不决定，这倒是可以肯定的。那这个决定往生是怎么决定法？就是说以你现前观察任何东西现前哦，我不是讲用想的哦，观想的那不算哦。现前是起来的时候不动摇你往生意念，这个大概可以说部分决定了。生再苦，世间再乐再苦，都觉得心里有数，知道这回究竟，这是业力所成，整个是随缘了就业的心情而已。这中间不会有很强的很放不下的得失，这时候才能多多少少也许有点决定的味道。假如说我身决定，但现前身心受用的一切经常起心动念，你应该知道还没决定，因为决定是不会动的，会有动的都不叫决定。就像我常讲的，我们带回家，我们去喝个咖啡啦，不要，我要赶回去啦，喝啦，但你发觉你回家的心是已经决定的，只是晚一点而已，为了应付你，或是好朋友难得见面去喝个咖啡，但虽然喝咖啡过程都没有想讲出回家，但心决定，为什么？毕竟回家，今晚绝对不会住在外面，这叫决定。我们讲的决定是这个，不在细节里面啰里啰嗦，我现在话都没有，只有念佛阿弥陀阿弥陀，决不决定？未必。那你看我们话都没出来，决不决定？决定，一定会讲，就是这个。所以现在有时候东西都弄凄狂了啦。好，他在讲哈， 然有分别所起形象，犹如幻视迷惑觉慧，于中发起为无为想，或为哈、啊，或为无为差别之想，不如所见，不如所闻，坚固执着，随起言说，此为第十，于皆痴妄。为欲表之如是义故，于亦于此中随起言说，就是说，为了要表示我们中间有看到这样的如幻的事，所以我说，但我说有为无为的时候，我不是真的信受有为无为，对不对？所以，我在中论里面讲，我为应众生而说。他说：“你既然认为他无所有，你为什么还说？说我虽说，但我不执着。我是应众生分别而说，我没有过失。就同样的道理啊。彼以后时不须观察。如是善男子，彼诸圣者于此世中，以圣智圣见离名言故，现等正觉，即以如是离言法性，为欲令他现等正。”现等结故，假立名想，谓之有为，谓之无为。所以我们这个道理已经是谈更究竟的道理的啊，更究竟的道理。所以把那个佛在说这个法的假施设的背景也讲出来了啊。而是解甚深意啊，以密意菩萨欲重现此意而说颂曰：佛说离言无恶意，甚深非愚之所行。于乎于此痴所惑啊，乐着恶意言细论啊，彼或不定，或邪定，流转其常生死苦。互为如是正智论，当生牛羊等类种。嗯，牛羊，所以你看，没错哈，这里就讲出来，愚痴，你看在执着无为，你以为执着无为伟大，牛羊类的呢？愚痴，那我们讲空无，你也以为很大伟大吗？你讲空跟无跟有为无为还不是同样的词？你执着有空有空有跟空的分别，有无的对立，有为无为的对立，那同样的道理啊！你看，当生牛羊等类种，畜生愚痴道上，是他说佛说离言啊，无恶意啊。这个甚深非愚，因为愚痴都是愚痴众生都是在这个二边的语言道里面妄想分别的啊，所以乐着啊恶依啊恶依言细论啊啊，就是两边呐 啊两边见的依言的细论，那或是不定不能生圣解，或是邪定邪啊这个邪慧，这个流转极长生死苦。所以这个生死苦的意思已经不是我们以生死苦里面，其实在三界就算天上都叫做生死苦啊。所以凡你看这个里面简单来讲，我就是我们说的，就算你极尽一切的努力分别，只要不是顺着正道所说的，一概生死轮回，一概生死轮回，是不是啊？因为你所有的造作极尽一切努力修善也是有漏有为，是不是？就道理，你无法跳出来了。嗯，好，我们看五七八八，护士圣义地超过寻思所形象，当知如解生密经中法勇菩萨白佛言：世尊啊、哦，从此东方啊、哦，这个因为他在解释这个，我们不是讲说，离名言相嘛。啊，无二相嘛，哈、啊，无有为无为，离名言这一次都讲了。现在讲超过寻思所形象的这个圣义地的特，它的象征嘛，那特征呢、啊？这个我们现在就要讲这个，要来谈这个超过寻思所形象，他又举解生密经哈。大家华勇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，从此东方过七十二勤且河沙等世界，有世界名巨大名称，世中如来号广大名称，我与先日从彼国土发来至此。我从之前啊，出发来到这里，从彼国土来到这里， 我彼佛土成见一处，有七万七千外道，并其师所同一会作，为师诸法甚异地相，啊，彼共是意称量观察，便推求时，于一切法甚异地地相尽不能得。哎，七万七千人绞尽脑汁没答案。你可以想象，我们现在，我不是讲说，这是等于是一个活弟子，有时候也这样观察了哈。我这样的观察是要让大家觉得你应该很庆幸了。怎么庆幸？你如果了解这个甚深意，这个修行的核心要领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说，我何等有幸有机会听闻圣法。但普遍大众想尽办法寻求他所谓的快乐跟幸福，其实无有是处，终归轮回。而我现虽还在轮回处，但总是找到出离轮回的要领。这个东西不是一种纯粹宗教信仰上有个好拉的人，不是，是依法的意思哦。你知道我意思吧？以前是我抓到火，火一定会拉着我的，嘿，不是，是我从以法得以圣教，知道解脱的法要在哪里，那一份法依止的信心产生出来。这时候你会升起很大的信心，就众生何等颠倒，就像他这里法勇菩萨讲说，他们有七万七千，但我其实很清楚，绝不会有结论的。这样的讨论不会有结论的。乃至我们现在，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假如我们大家很多的活弟子，大家也带着这份感性的心来学佛，但我们明明知道，这样走下去只是种个得度因缘，以此思维，如果不能如理思维，也无有是处，不会有答案的。乃至我们会看到这样修这样修，我们会赞叹，但知道这是人天果报。为什么？这里面没有出离因果，他没有出离因果，怎么会有出离？没有出离因，怎么会有出离果？对，因为什么叫出离因果？我们要知道啊，你要看出苦集，苦集在哪里嘛？你要从你那里出离，才叫出离因果。你连个一个到底颠倒在哪里都不知道，你怎么处理？不可能啊！然后你看他这里讲啊，互相违背，共心争论，口出啊毛斩啊，更相斩矣，就是刺啊啊啊，刺矣，挠矣，害矣，各个离散，各个离散。为什么？不会长久。七万七千到最后各个离散，诶，我们现在都七个都还不一定有嘞。七万七千，你放心，七个胜过七万七千，那是一个也胜过七万七千。为什么？真实跟虚假，虚假就算你七百万也是如此啊。所以看到很多东西，若不依真实法所举起，必然生诸一灭，他一定败坏。所以你看啊，在佛门当中，就算你得一时，你要不是有真实意作为基础，你所得的很多的感动，当还是生诸一灭，成诸坏空，还是会坏掉的。为啥？它毕竟不是一个稳定的可依持的法，唯有依佛法才能拥抱吉祥，是不是？这个道理我们现在就比较能清楚了啊，所以它变成啊种种义解，大家你看这个佛法里面解释来解释去，解释解释解释不，到最后互相违背，共相争论。这就是，这不但是那一个佛的时候是如此，我们此处当然还是一样的问题还是出现了。好，世尊，我以尔时切作思念，如来出世甚其稀有，有出世故，乃以如是超过一切行思所行解所行圣意地相，亦有通达作证可得啊！啊，就是说，当然，如勇菩萨啊，叫法勇菩萨，因为他有体会，所以他知道不可能啊，他们不可能得到，他们终究还会互相违背，共心争论，到最后互相攻击，到最后互相离散，一定是这样。那他说如来甚深稀奇的啊，甚奇稀有啊，他能在这样的一个能超过一切寻思所行圣意地下，亦有通达，他能真实通达。好， 说是语仪啊，而使世尊告法勇菩萨曰：善男子，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说，我已超过一切寻思圣意地现啊地相啊现等正觉，现等觉已为他宣说显现开解施设照了。所以这个照了就很开始，这个照了就开始就不会那个框架子的，为什么他活的咯？因为他为什么他活的？因为本来就是超过寻思的，所以他超过寻思的，要令众生以依着一个形象的时候，本身是超过形象，所以说他立的形象有没有一定？没有，就是应机应理的显现出来，不像我们那种框架子隔套，弄到最后破坏法义。那这个法义它会不会凌乱？对不同类的众生，他如何限定这样的法义？但这样的限定对他来讲是依此因缘生彼法，此生故彼生的。所以佛因为了解一切超过寻思的这个道理啊，圣义地啊，所以能广摄一切方便。所以在施设方便的时候，又能分别说，又能一切总说互相融摄，因为什么？他不被法相所障碍，他不被法相所障碍，这个才自由的。这个说法，这个对法的安立才能，第一个他不被法相所束缚的，才能巧立法相，是不是？他既能立这个法相，又能立又能破，又能破又能立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法非如是，是实色故，所以他才能自由嘛。但我们本身如果对法相有僵硬的话，持法用法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我们不容。所以你看我们的学法学道，有的人很僵硬，为什么很僵硬？法执啊。那为什么法执？自信见哦，所以经就是这样，所以学到最后，学到变成智慧不开。那有的人智慧很开，叫做乱来，没有规则，不顺缘起，他以为开叫做没有规则了，他不叫智慧开，他叫做凌乱思维，不能如理思维，所以东讲西讲，讲到彼此矛盾都还不知道，这叫乱了，这愚痴。那有的人是很僵硬的一个一个，但没智慧，为什么？被法所执，所以对法义不能如实开显，这时候就最容易以文害义的，就容易产生这种问题。好，我们看，他说你看啊，现等觉为他先说，你看哦，很有意思，这个都看起来都很有意思。超过一切寻思圣意地相啊，超过了，结果他后来落实下来是为他宣说，宣说是不是要寻思啊？也就是说他说出来是众生寻思的东西，但他自己本身是超过寻思的，所以超过寻思的为众生广立寻思相啊，对不对？宣说开解啊，显现施设照了，都能显现出来。何以故？我说圣意是诸圣者内智所证，寻思所行是诸一生辗转所证。所以这个证就会变成什么？有漏有为不究竟。所以我们现在的体证啊，像世间人，你看呢，我们看不管是政策啦、知识啦，你就等着，他一定变，他一定变，因为在这种流转过程当中，很多东西啊一直在转化。虽然有些东西在众生的业力里面，在一起的稳定业力里面，它有一个稳定相，但很多东西是一直在流转的，包括价值观，包括很多的想法。所以啊，我们一个群体里面会有哪些政策？就是共业啊，这工业加上人家主导就往这边走，一段时间就往这边，一下看到这个不行就偏到这边，那没多久这个不行就偏到这边，你要跑来跑去跑来跑去，你这个赢的齁，你不要赢，那就众生相啊。你觉得怎么，所以到最后我们看到，同样，所以在一个国家要领导人，他其实也不容易。为什么？他做任何事情铁定有很多人不满意的。啊，这个不满意是一个，你就相信吧，一定的啦。 啊，你如果自己没有方向，只在乎那些不满意的，就顺他走，那我告诉你，另外一边就不满意你了，东跑西跑啊，这个骑驴的那个父子啊，什么都不是。但就算你很努力做，我告诉你，也是什么都不是。为什么？寻思所来的，本身就非定，就为稳定清净法。所以后来我们这修道人在看世间事，有时候难免也忧国忧民，但其实你应该要正念，这些众生业力所生，本身就很难究竟。我们只是顺应这个世间，鼓励大家这样做，重点不是这个事情本身是一个可依可信，而是利用这个善法，随缘令众生修善。而你说，当我们把一个政策定成一定如此的时候，其实我告诉你，那本身就是一个过失，就一个颠倒。为什么？众生的业力有时候非你用这样以为定下来就可以，我们会用一个方便依于现前因缘的某一个方向、某一个决定来引导众生在这里面起善心、修善法，因为唯有这样才感应吉祥的。当我们在做很多事情呢，自己也落入事情是非的定见，结果自己也是轮回中人，看不到这个事情，也带入了得失的心，带入了这个世间的善恶之心，不能以更广大的立场看到这其实是众生什么寻思所行，是众生辗转所证，非真实第一地，毕竟是有漏有为。是此道理，当知圣意超过一切寻思境界境相啊。那我们再看，无字发勇，我说圣意无相所行，寻思但行有相，是故发勇，如此道理啊，当知圣意超过一切寻思境相啊。好，寻思一定要有相，所以说我们的寻思心，在以众生的业力来讲、习性来讲，他是不是一直寻思？这是他的生命习性啊。所以他的寻思里面，他会不断的对法升起这个颠倒妄想，然后赋予他不同的意义，然后再创造更多的妄想。这个就是生命的本质。那加上个人的业、别业、共业，然后就混合了很多的认知，就在这里一直翻滚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怎么样？从于寻思，因为寻思一定是行有相境界，所以假如我们现在在修行空观，只是在那里不断的推察推论，这都是有相，行有相境界。那这个行有相境界，如果你没有透过一个怎么样如实观察，让这个有相顺向无相的话，你这个寻思的习性是不会跳出来。所以我们要不要寻思？要，我们不是是寻思吗？对，是寻思，但它是如理寻思，这个如理寻思会走向如实智，这时候就入无分别。所以能不能不寻思？但这个寻思是有助于你断除寻思的，也就是说，因为寻思是缘有相，当我们做透过恰当如理思维的观察，我们关于有相，后来知道有相非相的时候，寻思心就止息下来。你看吧，用寻思心观有相，如理思维当中观有相非相，这时候相不可得，寻思心亦不可得。就像用木头去钻一个东西，钻到两头都烧光，对，钻木取火不是都是木头吗？钻钻到最后一着火，两头烧光。寻思就这样，这不当的寻思增长愚痴烦恼，适当的寻思增长出世间的智慧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好，所以他是寻有相境界的。护持法勇，我说圣意不可言说，寻思但行言说境界，是故法勇，有此道理，当知圣意超过一切寻思境相。好，所以言说，当然我们知道言说寻思是言说，言说一定会就相，好，有相才会，因为言说是一种概念活动嘛。 概念活动就把一个东西框架出来，那这个要概念要框架这个东西，已经就它的相嘛，依这个相框架它，所以它其实同一个道理的啊。我们有时候言说，言说也不一定要讲出声音了，其实就是概念的活动的意思啊。我们内心里面有很多镜像，这个镜像啊，对某一个东西的意象、镜像，其实都是言说的部分了。给他一个概念，给他一个性质，给他一个框框，给他一个形象，给他一个定位意义，这就是都是这些东西啊，一样的道理。那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有法可得嘛，有法可得，后头这些就会出来了哈。复次，法勇，我说圣意觉诸表示，寻思但行表示境界，是故法勇。由此道理，当知圣意超过一切寻思尽想。所以有的人想尽用语言、用肢体表达，嗯，这叫解脱。你说对不对？这不是很怪吗？我们想尽办法去描述、表示一个境界，叫做超越寻思的境界，有没有可能？不可能。所以当我们在表示的时候，往往是啊。意在言外的，它只是一种方便的，绝对不可能说怎么样，我用我的手指，用我的语言去表示，这叫解脱，这叫圣意地，绝没有这种事情。因为它是离开言说，它无所表示的。所以有的人当他认为他竟然用一个肢体语言在表示说，这就是这是什么，他有所表示，有，真的，我不知道有人跟我说，有人就是，他在一个说法里面起的一个动作就是这个，我说那这个就麻烦了，这个，哎，所以他的表示，你看啊，我们拈花微笑，他有没有说这就是这个？不是，他其实是用拈花微笑传达一种意境，但没有说这就是这个。所以常比较多的语言是什么？用了它不是这个，但很少的说这是这个。为什么？因为所有语言都不是这个，但很少用语言讲说这是这个。是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众生是依语言道，依种种名言，依种种表示，所以这个东西这是众生的习性。所以如果你在顺他的意思就跟他讲这是这个，一定升值。所以我只能就你现在的语言道，你的那种形象来跟他讲非这个，因为这几个众生已经偏向这边，所以跟你讲非这个。但往往众生如果很坚固啊，你讲非这个的时候，他还是给他语言道，就非这个就是那个，有还是掉下去啊。我想说什么都不可说，他就来得到一个答案，那个就是什么都不可说，还是把它定出来了。所以我们讲说讲空一句话就可以，但众生就在空里面给他执着，这时候我们就讲空空啊，他到最后愚痴人啊，原来不是空，是空空的。所以那个空空跟那个前面那个空是不是同一个问题？同一个问题，只是一个两个字，一个字，执着是一样。他说啊，空空不行啊，那空空空，那这个空空空空哦，绝百非啦，绝什么？其实再怎么绝，还是绝到那里去啊。好，所以你就算不了解，你再讲没用了。所以有的人在语言上绕啊，他讲到空空非空空，一直空下去。我说等你讲完再告诉我。讲完了我再一刮胡，这个有没有？哎呦，洞就掉下来了啊！你一直在超越，用语言想要语言道，想要超越这种不可思议，想要离这个思议境，想要入不可思议境，你用种种语言表达，我懒得跟你跑。你讲完那请问这个到底你如何定位？一落语言道还不是一样？你用的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亦不可说，不可说不可说亦不可说，那随便啊，等你说完再告诉我。说完啊，到你讲那么多不可说的 N 次方到底有没有啊？但还是又掉回来，我就等着刮胡等他下来。讲完了没有？哇，那这些有没有？ 一句刮胡起来，两句刮胡起来，三句刮胡起来，所刮胡的这个命题，这个法到底有没有？所以根本不需要多论，真懂一句也够，不懂讲太多还是跑回原处啊。好，我们来看，护士法勇，我说圣意觉诸真论啊，寻思但行真论境界，是故法勇。由此道理，当知圣意超过一切寻思境界啊，尽想啊。所以寻思但行真论境界，这里面很有意思哈、啊。为什么？法跟法的不当安理，法跟法的一种对立啊，就产生了对比。所以一个人在世间里面要得到祥和，这个祥和，我们就有客观的一群人，如果要祥和，必须降伏我执，才能真和合。你行尽一切的制度，再怎么考虑都无法真正和合，它只能顺应现前的根性，方便为助缘，但真正的恒和和一定从降伏我执下手。所以一个团体必须不断的在于法上用功，才能真达到和合，或者就算你怎么用什么制度福利啊，没用就是没用，我不骗你，久了就会生厌啊，久了就会对立，它毕竟是争论境界啊，它争论境界，你因为一个人只要他起妄想，他的法就无法同时等同了。每个人各有他所依的妄想，依他起的染污的，所以他不可能跟你完全一样，完全一样还是就某个因缘一样。所以只要是世间染污的东西，他不可能真实合。好，这个团体是如此，那个人呢？个人如果要取得真和合，就必须要争论。世间乍看种种世间事跟你争论，你也可以和合。为什么？你不落入这些寻思。那不正寻思最主要是你不随相转。你时时不学随相转，世间虽是争论相，乃是世间虽现末法相，无妨你现在是正法，是不是？所以有两个，寻求与大众依法安住的和合，就是世间和合，再过来依内心和合，无为真，就是必须要顺应圣意地啊。再来我们看发扬当知，譬如有人尽其受量，习辛苦味，以密啊实密上啊妙，以密实密上妙美味，不能寻思，不能比度，不能信解啊。这里面讲的真的很有意思，你越了解佛法，你就会知道这种东西啊。你要不是顺着佛法的思维，不要说尝到味道，寻思不能寻思，连比度信解都难。这不是我之前跟着喊吗？假如没有一点法的味道，你说这个人会真正升起向着解脱，向着菩萨道走，我觉得不大可能。为什么？所以我们现在，我不是讲了，我们现在很多人修行因不是完全错误，你要知道我现在就是讲比较就近的意思来谈啊。每个人都隐藏这个善根，但我现在是从比较严格的角度来看，我们现在寻求涅槃的怎么样，有一种这个寻求涅槃，向往涅槃跟向往净土其实意思一样啊，其实都一样，但我们不容易完全达到，但一分一分的感应要有，因为至少要有一分因，就像念佛，你要懂得非常了解这个道理。我们刚才讲说，净土其实就是昧谛的道理，但要真正了解昧谛，其实很少人，但至少不能完全没那一个因缘，完全没有那不会有净土的，一定有一丝的。但我现在讲就是说，你会看到所有往生的人都有一分跟他相通的地方。也就是说，你不可能带着对世间极大爱着，却又往生净土，这种东西是不会有的，因为它不相当。所以我们现在，假如透过法义，越了解涅槃义，这个心才会真正升起。 所以我们多数人在寻求佛法的时候，寻求佛法的慰藉的时候，经常是什么？还带在世间苦乐，是还有很强的苦乐，世间苦乐。所以世间业苦，他想要离苦得乐，但他所要得的乐，往往是什么？还在世间的，所以就会产生什么现象？苦的时候用功，苦过了以后乐了，不用功了，生执着了。那所以说，你真正的你的苦没有看清，苦地没看清楚，你其实你不了解苦地。如果了解苦地，它是连乐也是苦，那何况你苦乐之内的更重要的行苦，他看不到，他不会真正想要得解脱乐。所以对一个行苦不了解的，会想要解脱乐，他连比度都很难比度，因为他的成起时停在苦苦，所以他追求的乐是坏苦，所以他当然有坏苦的时候，他就不会想离苦。为啥？因为乐啊，所以他停在乐，乐就是坏苦的层次上，他更不会去观行苦，所以他的道业就此停掉。所以如果你看不到真苦集，你会有升起极强的信要之心，说要往生，要成就涅槃，不容易。所以我们要讲说，他不容易比度，他不能信解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苦集这一方面的描述，看到众生的那种究竟不能摆脱的轮回苦，要讲得很真实，这时候他才知道说，要离这样的苦，不但是苦苦乐坏苦行苦都要离，因为我看到那个彼此关联，看到什么？苦苦坏苦都不离行苦。如果你我先让你讨厌苦苦，当你讨厌苦苦的时候开始修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苦当中还有一个叫坏苦，另外一个叫做行苦。如果你真的想要断苦苦，一定要断行苦。这个时候把它带上去了，嗯，所以我们前面不是讲说一个粗跟细嘛，细嘛，行苦是细的嘛。那你如果停在苦苦的话，修道经常就会卡在一边，所以很多人啊，修到最后就会出现什么问题？我很苦恼的时候，我到佛门好安静，但如果连佛门都不让我有一种欢喜的时候，那我为什么要在佛门？他另外在佛门找到安稳处，这个安稳处是感官的安稳处，不是内心极尽烦恼的安稳处。所以他在佛门当中，如果不得到他顺他的心的时候啊，他也觉得佛门不是他要的，这时候就很怪异的现象出来，明明是良药苦口，但他不顺他的心，他就怎么样，不能安住了。因为他看的苦乐是那个低层次的苦乐，他没有真的想要断行苦，所以他碰到真正在对治他烦恼要拔他行苦的东西，他还了生厌离，还了生厌离。那为什么会生厌离？因为他的初心出发心不清净，所以这样的不清净假如没有改正的话，他修行只要有一点成就，有一点顺境，那铁定就很容易沉沦，就容易沉沦。这要看清楚啊！所以我说，其实现在，假如对苦集、对行苦昧很清楚，你说要发一个很强、真实、清净的出离心，我认为不可能，因为第一个不能寻思，不能比度，不能信解，那个两个味道差那么远。同样的道理。对那个真正远离呢，因为你尝新的修是辛苦味啊，你对蜜也没吃过，你怎么想也想不出来。而我们现在对净土的想法其实都是一分一分建立起来的，所以这建立是一个大工程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念佛？我们这个念佛过程除了音声只是帮助你抓住它的主干行法，其实在这个音声念佛当中开始赋予它很多的资粮。那我们所以不断的念佛，不断的念佛，其实都在增长那一份自见。念佛当中开始念佛，从身心烦恼的对峙自见上的开启，让净土因缘成熟，是这样的。好，或以长夜由欲贪甚解， 注意自我所烧燃故，于内除灭一切色身香味触相啊，妙远离乐，不能寻思，不能比度，不能信解。你看这个都很有意思。也就是说，一个人啊，天天在享受五欲六尘的时候，他讲说如何解脱，我看想都别想。那这个里面就有另外一个现象，有的人因为他有智慧了，所以他在受用五欲六尘的时候，心不会跟之前那样受用。所以为什么见真上的人啊，真见真上不堕恶道？为什么？跟恶道法，恶道是一种染入烦恼嘛，毕竟有隔阂了啦。正见就好像一个薄膜了，这个油墨跟水就无法完全合了。因为一切烦恼是以愚痴为主，正见是慧以生，所以就算一时断不了，一时断不了，也不会怎么样，也不会完全秘密，完全接无缝接合，不会，因为还是有缝的。这时候你就看到修行的力量就开在这里出来，就是说你从没有学到好好学的时候，你发现你的烦恼好像没断，可是你细细看有感应的。为什么？那种亲密度啊，跟烦恼的亲密度其实不像以前的，有点慢慢有点生疏的感觉啊。这个烦恼起来的时候，发觉在降服它比较快，而且不费力的。你发觉这个其实是一种感应相了。在外表上你还是烦恼，但你不要因为这种我嗔还是嗔，我贪也一样贪，但我就觉得说我都没进步。你不要这样混乱哦，有些东西是有进步的。你会感觉从一见的真相里面，其实已经产生第一个，就是说我虽烦恼，但我能信解了，我能生意乐，解脱生起意乐心了。这不同哦，你发觉你不断在闻法，你对法的意乐心有一种，你自己前后一比你就知道，你会感觉前意乐心跟后意乐心有力量不同。你对法本来是一种崇敬，你后来你会感觉它好像一个扎实的力量在你心中，一个实质的东西，一种信受力，一种决定力在你心中。所以你会发觉的确信解上已经不同。所以当你对法产生信解的时候，你对法的皈依跟实践的意乐心就会越来越浓厚。这时候并不表示你的烦恼就停掉了，但你发觉那个佛法在内心的滋润，就像真如内熏啊，就开始发挥作用了，有这样的现象啊。好，时间关系，我们今天到此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好，阿弥陀佛。